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在开始分享前，我们先做一点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在你的家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你的儿女。主，但愿早上你自己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一起能够领受，能够体会，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愿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早上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的题目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题目是从第十二节，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所说的。保罗说我们要各尽其职，我们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我想过去我们在讲台上我们都讲到基督的身体其实指的就是教会。教会指的就是你我。教会这个字是呼召的意思，神从世界把我们呼召出来。所以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是神儿女，神儿女们我们所组成的这个群体叫做教会。圣经用基督的身体来比喻教会。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之间是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我们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那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面。那这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我想这个比喻让我们很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肢体，有眼睛，有耳朵，有头，有手，这些肢体彼此都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这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 unity 跟 diversity， 就是合一还有多元，就是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但是我们却是不一样的，却是多元的。对于教会是这样子的特质是极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影响了我们之间如何彼此看待，我们之间如何互动。既然我们是一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是重要的，每一个部位都是不可缺少的。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劝你们，当然这里的对象指的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但是相信这个是指所有的圣徒。保罗写这封书信不只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给所有的属神的儿女。那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这里说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讲的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盛。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虽然是比较理论性，但是里面却讲到神的恩典，神在他儿女身上的作为。所以到以弗所书第三章
的后面讲到保罗对于神作为的赞叹，然后也讲到对于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保罗就劝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要有所回应。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若是有机会我们读罗马书也是一样，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也是保罗说，所以弟兄们，当然指的就是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劝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劝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保罗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讲到这个劝之前，用了十一章的篇幅讲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到第十一章一样也是保罗从心里面发出他的赞叹，他的感恩，他的赞叹。所以保罗他赞叹神的作为，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领受了神这样子丰富的恩典，他劝勉我们，然后要我们对于神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有所回应。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期待，保罗用劝这样子的字眼，当然他有期待，但是他却不是强迫。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体会保罗的心境，因为我们领受了这样子的恩典，所以对于保罗的劝勉我们愿意来回应。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所以保罗这里用蒙召，对于蒙召这个字英文叫做 the calling, worthy of the calling。 这个 calling, 这个蒙召不是对少数人的，是对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被神所呼召的。神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将我们选召出来，他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少数人。所以神他主动的呼召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乃是神主动因他的恩典，所以他选召我们。那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神选召我们为了什么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保罗这么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所以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是无法脱离罪的权势，是神呼召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另外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这么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里他对于罗马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告诉他们说，你们是神所爱，而且也是奉召做什么？做圣徒。做圣徒，当我们听到圣徒这两个字，我们可能觉得可能别人是圣徒，那些特别属灵的人才是圣徒我可能不是圣徒，因为我不够好。但是保罗在书信当中不仅是对罗马的教会，对于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一样，用圣徒来称呼他们。圣徒所代表的含义是一个身份，是神把这个身份已经给了我们，不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神把这个身份 这个地位给我们，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给我们圣徒这个名分，所以我们如今都是属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从这两段的这两节的经文知道，神呼召我们是叫我们得自由，神呼召我们是要做他的儿女。那因为神呼召我们，他主动的呼召，也因为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这当中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主动到神面前来，是神主动呼召我们，是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圣灵他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住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开始有能力过一个新的生活。若是没有这个生命，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我们是在罪的辖制里面。当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开始有能力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跟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是保罗对于我们的劝勉。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开始，保罗讲到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从第二节到第六节，保罗就开始讲到有关生活方面的，我们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在第二节讲到，我们凡事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讲到，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圣灵，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合一的心。相信这个都是我们所看重的。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重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改变，到底我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成熟。那这些都是我们所看重的，也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在团契里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们在互动当中努力的彼此学习相爱，学习彼此包容，这个都是我们所看重的。感谢主，我相信我们这样子的努力，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是生活的部分。对于保罗这里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保罗接下去，保罗说除了生活以外，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也不是对少数人，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是讲到服事的层面。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七节这里开始，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蒙了神的恩典，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从第七节开始就讲到服事，就讲到恩赐。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一些恩赐，当然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保罗除了在这个地方提到以外，在其他至少有四卷，在哥林多前书两个地方
在罗马书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神给我们其实有各样的恩赐。我就把这个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所提到的我稍微把它列出来。保罗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刚刚讲到他劝当时的信徒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接下来从第六节他就讲到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啊，有先知等等，在这里似乎比较详细的提到保罗说或说预言或做执事或做教导的或做劝化的，这个劝化就是鼓励勉励人的劝化的，或做施舍的，这个是 generosity， 是慷慨的啊，愿意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很愿意施舍，很愿意帮助人，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还有许多。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提到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和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讲到的第一部分就是生活的部分，第二部分讲到的就是神也要也给我们恩赐让我们能够参与服事。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提醒是我们不只看重生活，我们也应当看重服事。那因为神已经把恩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神都把恩赐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彼此服事，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应该，其实我们就是 gifted Christian， 我们不只是基督徒，而且我们是怎么样有恩赐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说有恩赐的基督徒，请你不要看那些你觉得有恩赐的，你自己就是那一位 gifted Christian。 那对于神已经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应该抱什么样子的态度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啊，当时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然后彼得接着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里再一次强调神给人的恩赐是许多的百般的恩赐，而且我们要做好管家，要做好管家。那怎么样做恩赐的好管家呢？我想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从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 discover， 我们要去发掘神既然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所以我们要去发掘到底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第二个要 develop，就是我们要去操练神给我们的恩赐。你知道神给你什么恩赐，然后你要去操练。然后第三是 deploy 是使用。所以从英文上来看很容易记，就是三个 D， 但是中文我翻来翻去找不到三个同样 D 这样子可以记得住的。好，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翻译让我知道。所以对于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去 discover， 我们要去发掘，然后我们要去操练，然后我们要去使用。
提到发掘，发掘，既然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这是一个恩典的礼物，这是一个白白的，既然是恩典就是白白的，他已经将这个礼物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所以在这个发掘的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有哪一些恩赐的问题。所以没有人在恩赐上，当你去发掘的时候，你会失望，你会落空。神按他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属灵的恩赐。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寻求神，我们可以问神，相信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神乐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其次呢，要去参与，参与教会许许多多不同的服事，所以以至于你会发觉到底你的恩赐在哪里。在过去的一年，关怀部的同工，我们就想到除了关怀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有需要的，我们关怀他们，那我们还可以做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了解神给他的恩赐。所以我们从讨论，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个实验性的，我们就开了一个主日学。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因为从来也没有尝试开这样子的课程，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就邀请他们，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透过这个教材能够发掘我们的恩赐。那当中有一些的方式，特别是上个礼拜天当我们分小组的时候，两个两个，当我们一起分享对于所讨论的题目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兴奋，因为在这样子的讨论过程当中，我就问他们也分了好几组，我就问他们讨论之后你们有没有发觉神给你们什么样子的恩赐，就发现有弟兄姐妹说神给他们怜悯人的恩赐，有这边说他们神给他们教导的恩赐，这边说神给他们 generosity 施舍的慷慨的恩赐，这边有的说他们神给他们鼓励人的恩赐。所以其实神的确是把百般的恩赐赐给他的儿女们，就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发掘，去发掘到底神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恩赐。所以这个也印证了圣经上的教导，他已经把圣灵已经把各样的恩赐，百般的恩赐已经赐给他的孩子们，为的是建立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到底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有时候听到有弟兄姐妹说到底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或许有人问说神要我做什么。好，当我们问这样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回答这是一位 Howard 他在一本书里面，他是 Tyndale Seminary 的一个老师，他也是一位牧师。我觉得这几句简洁的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 When I identified and named my spiritual gift, I found the key what God was doing in and through my life. 也就是说当我知道我的属灵恩赐，我就好像找到了钥匙。什么样子的钥匙？就是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还有 他要借着我做的是什么。所以我认为对于恩赐，我们要发掘，要去发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而且是很重要的第一步。第二部分讲到就是我们在发掘之后，我们要去操练。想到操练，我自己就想到好多年前，我当兵的一个经验。那时候，我们身体健康的，健壮的，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不少，我们都需要上成功岭。这个一上成功岭，很多的不适应，头发要理光，然后呢，接下来就很多的规定。特别我记得当时就是你盖的这个棉被要折成像豆腐干一样，有棱有角，有棱有角，还有很多的内务都要按照规定。如果你不按照规定，或者是你做的不够好呢，中午别人这个大太阳底下，他们在寝室里面睡觉，这些做不好的人呢就要到这个集合场拿一个脸盆，里面装水，然后两只手在水里面摸来摸去，说我在摸鱼，我在摸鱼，摸鱼就是偷懒的意思。所以我们都战战兢兢。那有一次，其实也没有几天我们就被叫出来集合。这个叫到我名字的时候，他就说，林峰清，为什么在你床上躺了一个老太婆？我就说，我怎么会这么倒霉，他这个老太婆不去躺别人的位置，躺在我的位置上，是在存心害我。后来一进寝室就发现，因为我的这个棉被上面许多的皱纹，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老太婆。在当兵当中说，合理的要求叫做磨练，叫做训练，对不起，叫训练。合理的要求叫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做磨练。所以当兵对于操练，对于这种为小事情，这种小事情印象深刻。那我正好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最近这个 SEAL 这种特种部队，这个最近在媒体上面出现过好几次，这个是美国最优良的训练最好的这个一个部队，叫海豹特种部队。他们受训的这个当然是非常的艰苦。这位海军上将叫 William McRaven, 他是这个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那他呢在这个海豹这个特种作战部里面36年，所以他非常的有经验，他已经是一位上将。那他现在在德州大学做校监，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对这些新生，对这些大学生有一个演说，跟他们分享10个 life lessons, 10个生命的功课，10个生命的功课。那相信这位将军是非常的有经验。可是你知道吗，我读了他在这个德州大学的这个演讲里面，他的第一个 lesson 就是讲到在海豹部队里面，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要叠棉被，每一天早上就是这一些枕头，这个 cover, 这个 blanket 该怎么放，这个是他们第一个要求，这是第一个要求。这个是从他们过去许许多多的经验当中所累积的智慧。这些的军人在这种残酷的战争当中，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If you can't do the little things right, 如果你不能在这些小事上做得对，在这些小事上忠心的话， You will never do the big things right。 所以在小事上忠心非常的重要。刚刚讲到我们要发掘，再来就是操练， 操练很重要的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在马太福音也提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在小事忠心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很感恩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在许多的团契，许多弟兄姐妹忠心的服侍，有带点心的，有带茶经的，有照顾孩子的等等，有安排敬拜的同工，在团契当中有许多的小事，但是弟兄姐妹却非常的忠心的在做这些事情。像最近下了几场雪，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你没有来教会，有一些人默默的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礼拜天可以很安全的来到教会，都是许多忠心的弟兄姐妹在这些事上来参与，接送也是，接孩子，接年长的父母亲，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日常这个有需要他们就接送。祷告会，礼拜三的祷告会，可以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每个礼拜三就到教会来为不同的需要来祷告。在儿童当中许多的服侍，但是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忠心的在这些小事上来服侍，交通等等。所以讲到了第一个我们要去发掘，第二讲到我们要去操练，第三我们就是要讲到要去用神给你的恩赐。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用的比喻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很熟悉，讲到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不管是5000两不管是1000两，神要的就是我们要用，而且忠心的来用。在那一段的比喻下面后面讲到凡有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当你忠心的你使用你的恩赐，神会让其他的神已经给你的恩赐慢慢的显明。那在使用里面，我觉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个很重要需要提醒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这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喜欢的这个爱的篇章。那第13章其实就是讲到，我来稍微念一下，可能弟兄姐妹你们就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3章这里说，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然后讲到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第13章讲到爱的重要，其实在第13章的上一章第12章，保罗讲到神给教会许许多多的恩赐，在第14章也是讲到恩赐，但是在第13章最重要的是我们使用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爱是最重要，但是这个爱需要我们操练怎么样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早上讲了3个，第一个就是要发掘，第二个就是要操练，第三个就是要使用。那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关怀的这个部分来服侍，肢体反事工是我比较熟悉的。对于肢体反事工而言我也感受到神怎么样子借着这个事工让弟兄姐妹们发掘，让弟兄姐妹能够操练然后能够使用。在发掘的部分，当肢体反事工开始进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邀请，希望弟兄姐妹心里面有感动就可以来参与。 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第一期、第二期都有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啊有这样子的感动，他们愿意来关心有需要的，所以他们就参与了这个事工。那在参与当中，开始就有操练的机会。在操练当中，我发现也有许多的小事在里面，比如说在上课里面，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无故的缺席，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不能无故的缺席。然后如果你有原因不能来，你要请假。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要求要保密，这个是在这个事工里面的操练。然后要学习聆听，好，在聆听的部分啊，在操练里面讲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聆听，要看对方的眼睛啊，你身体要怎么样，你耳朵要注意听，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回应，这一些都是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的操练。然后我们学习陪伴，好，学习陪伴，而且尊重当事人的需要，不是我们看到他有什么需要我们马上指出他的问题来，而是陪伴他，尊重他的需要，然后在时间到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才帮助他。然后学习以基督的爱来关怀，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所操练的。那在这个操练之后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实体反的关怀使者就开始啊来做一对一的关怀。那我就感觉到，当我们让弟兄姐妹开始参与关怀，然后他们开始使用他们恩赐的时候，他们的恩赐就越来越明显，关怀的恩赐就越来越明显。不只有如此，他其他的恩赐也渐渐显明出来。因为一个事工里面不是只有关怀，在这当中还有其他行政的，还需要带人等等，其他的许多的恩赐也渐渐显明。所以就正如刚刚在马太福音所讲的，那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所以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他们发掘他们的恩赐，他们操练，他们使用，他们的恩赐就越来越明显。所以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做的四年，我们现在有十多位这个使者，虽然他们已经尾声，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该做的，他们仍然继续愿意来参与，因为他们的恩赐被神所用，而且他们参与在其中，我相信感受到神跟他们同工的那种喜乐。我相信不只有这个事工，在其他许多的事工都是这样子的。你参与教会教育的服事，教育的事工，你参与教会服务的事工，你不管参与儿童的事工，相信你愿意去发掘去参与，你有机会操练，你的恩赐就越来越明显，而且你就越来越感受到神跟你一起同工的那个喜乐。但愿神帮助我们，就像保罗所劝勉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不只有在生活部分，在侍奉的部分也是。对于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去第一个发掘，我们要去操练，我们要使用，目的是让我们各尽其职，我们能够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个肢体，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都不可缺少。上个礼拜天有这个，我相信很多人看了这个超级杯足球，对不对？好，这个超级杯的足球里面，我们可能非常的精彩。好，我用了一个图片，在这么一个大的球场里面，只有少数人在里面比赛， 大部分的人都是观众，都在看。我相信这个不是教会的一个模式。教会的模式应该是怎么样？我没有很好的比喻，但是我相信教会的模式应该比较像这样子，像是一个载满了神的话，载满了神的恩典，载满了神各样丰富的这个资源，在这个船上就像一艘货船一样，我们在里面同心的建造，我们把这个美好的神的恩典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把这些的恩典去帮助让许多还没有领受这样子的恩典人他们能够领受。所以我们在这个货船，我们叫做货船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职责，每一个人在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角色。从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件事情上，我相信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是不仅是我们要在生活上，我们在侍奉上我们都要参与，所以我们要同心的一起来建造。在 UC Berkeley 他们差不多在1990年那时候他们做了有研究员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study 他们做了一个阿米巴这个变形虫的这个实验。他们说这个阿米巴变形虫那个因为它是单细胞对不对，他们就 provide 在这个阿米巴原虫它的环境，给它一个最舒适的环境，所以是个 stress free 的，它不需要这个温度也最适合它，湿度也最适合它，它所需要的食物也随时供应它。按照这么完美的这个环境，这个阿米巴这个原虫呢，它不会得胃溃疡，它也不会得高血压。但是他们却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阿米巴原虫很快就死了。所以你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给它，是让它能够舒适能够长得好，但是带来的却是反效果。这个对于我们而言，当我们尝试去发掘，当我们尝试去操练，当我们尝试去使用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少的挑战，不少的挑战。这些的挑战，若是我们从他们所做的这个研究，这个挑战是让我们更成熟。如果没有任何的挑战，一切都顺利的话，这个阿米巴原虫的结果可能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愿既然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要去发掘，我们要去操练，我们要去使用。我相信这个神要我们好像如鹰展翅上腾，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前的一个祷告，让神帮助我们来建造他的教会，好像如鹰展翅上腾一样。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把各样的恩赐已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恩膏和大能，主啊，和你一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